我们上个礼拜对于这个《方广经》中册的最后一卷呢，20卷《梦中不重品》这一卷在龙树菩萨的科分当中呢，分成前后两分，前面讲事，后面讲理啊。那么事呢，还是一样，根据入所谓的方便般若以来呢。广谈阿毗跋致相跟摩示相，那么这个大概是方便般若，就是第五分般若最大的特色所在啊，最大的特色所在。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施设种种方便法？意思就是说，能够让入地之前的初发心菩萨就能够在菩提道上不退转，这是目的。所以呢，这个目的就是一样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模式因缘，所以要认识模式相，这就是整个方便般若的主题。那理呢，还是依照总共从舍利佛般若以来的所有这些道理。不过呢，越讲呢，就越圆融哈，到后面这边。那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这个部分呢，《方广经》在807页倒数。第三行，贯刻版把那个《大智度论》的话呢，在2865页，在2865页，我们就看一段经文来立今天的讨论的主题。那么入这个文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连接上个礼拜各位的记忆啦。各位呢，你们看到上个礼拜呢，最后是问什么呢？问说六波罗蜜法37道品一切的法，还有这个如法性实际这些东西呢，就是建立这个三德密藏。我们上个礼拜约我的说法哈，合道天台的教法是这样说。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般若止观呢，是出生一切三世十方诸佛的正因。所以他说啊，般若是父是母。是一切三世佛的父母，那这所说的就是说他能够出生诸佛的意思。那出生诸佛也是出生一切的佛法，所以一切的佛法呢，就是由这样子的一个本性安立的。那么借由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接下来在《方广经》807页倒数三行，这个《大智论》2865页这边呢，就开始讲说：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何等是般若波罗蜜相？所以这边呢，又在重开启这个非常老调的问题呢，问说到底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相？那么佛就告诉他，还是跟前面的答案一样，他说：“佛告须菩提，如虚空相是般若波罗蜜相。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所有相。”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一段理的总标句了啊，总标句。好，我们把这个文呢稍微放一边，来看看，龙树菩萨怎么开启这一段文的讨论。请各位把智论翻到2874页，2874页，问曰：上以种种说般若相，今何以更问呢？我讲这也是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整部大般若经呢不晓得问过几次但是呢。那么一直在问相，那一直就跟你讲没有相，对不对？相即无相，无相即相，这个对立一切观念的平等，就是整个般若经呢所要谈的一个圣义谛。他说前面已经谈过很多次的般若相呢，今天何以又问呢？答曰：般若波罗蜜第一微妙，闻者无厌足，无满实，无一定相，三个理由。也就是说学般若人不应当对于般若波罗蜜呢有一个定相，有一个喜足相，有一个所谓的满，就是满你的原来的意乐动机。就是说，你如果用有所求，你如果觉得般若是一个真理决定的论述，如果你觉得般若一定是如何而不是如何，如果你用这一些分别细论。分别析论，你用有所得的心， 你用一个决定真理的心来这样子，都不是般若相啊，都不是般若相。所以般若呢，我说过，它与其是一套理论，不如说它是一个心态，它是一个态度，它是一个回应一切人事物的态度。所以圣道呢，不是表现在你所处证的境界，因为呢，佛法修半天，不是去到那个境界啊，入了那个门以后，什么事情就 OK 了，不是这样子的。而那样子的一个境界，其实是一种体认啊，是一种体认。那种体认呢，会让你改变过去对一切人事物的态度、回应的方式啊，回应的方式。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你真正懂得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人呢，没有厌诸心，没有自得意满的相，也不会取一定相认为是般若非般若。这个是一个学般若人他的那个人格特质吧，应该这样讲啊，是一种他处事的一种风格，处事风格。所以这种相呢，你说他真正很傲慢吗？不会。他不会自赞毁他，好，他不会有称不受回，他不会有这些犯这个触恼众生的相，他也不会有任何这个觉得有什么不可行、消极、退堕、无力感，他没有这些心，他的心就跟太阳一样，对不对？不管你多少云遮障，那么它从东方起来，弱于西方，再隔大半黑夜之后呢，它又一直不断的如此运行。它没有真正的运转动转相，它没有真正的生灭相，它没有真正的构境相。可是呢，随着因缘在它如虚空当中呢，变化万千，可是各个都是能够显出它的差别，可是个个都说不到它的边。所以一个学般若的人呢，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体会。当这样体会的时候呢，一切法是佛法。当这样体会的时候呢，一切法也都不会只是那个样子，他不会由于中呢生出自心见，由此安立众多差别，在那边跟他人呢分别戏论。他会用很宽容的心，他会用很认真的心，他会用很耐烦的心去随陪伴众生，去认识每一个法的因缘。他也不会去用任何的道理强迫你一定要这样子，不能是那样子。他会去站在你，如果你这样子想，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呢？他永远在当 counterpart， 让你的那个心更圆满的去认识还有什么你没有碰到，还有什么你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你没有考虑到的事情。不是引你到那个地方住在那里不动了，这里就是真理，我就是给你答案，那个就是万灵药，这就是甘露水，不是一个定向可得的想法。那如果你长时间熏习般若经、大智度论或者是般若系的经典，你就越有这种感觉啊，越有这种感觉。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好，般若波罗蜜第一微妙，闻者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人呢，无厌诸心，无自得意满，就是有所得的那种傲慢，也没有一定相啊，据以为是真理而跟他人分别析论。所以我说过啊，你如果学般若啊，当然你可以去耗药，类似像中论那样子的辩证思维啊，那个你会变得好像让别人觉得你很立根啊，很四肢变冲，可是如此而已。那个不过就是世俗地上通世间智者的思维模式。他也就是说，你能够学习一点点这样的逻辑思维，让你在一切对境的时候呢，不要让你的习气带着转，因为习气就是放弃理性，而你把理性拿回来，也不是要用你的理性去触恼别人，去压迫别人，去让别人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而他是更积极的让你知道，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只有学习而不屈饶于一切境界，这才是般若行者的态度啊。所以我一直用哈姆雷特的这个结论，只有把自己当作学生， 然后呢努力的去用武士的心情呢对付你心中一直不断的习气生灭的那个烦恼的信念。对外只有学习，学习如何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能够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心态，懂这个回应的圣道的智慧，寻求各种的方便善巧的智慧，让别人明白这个道理，而自己于中呢无所取无所求，远离这些的戏缚因缘，快快乐乐的积极的每天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态度跟悟处的人呢，你会说他学几次般若才是够的，般若要读这个心经就够了呢，还是金刚经才够呢，还是十卷的小品，还是这个三十卷的大品，还是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才够？我讲无有厌足，于中也不是得到一丝聚气就 OK 了，也不是此事他非，没有这些分别的习论，而每一法都能够有它的因缘妙用，这就是真正般若微妙的地方。所以他底下就说了，如石柱，石柱指的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华严经石柱的那个石柱，这石柱指的就是实地，就是入地的菩萨啊。各位注明一下，如石柱大菩萨于般若波罗蜜犹未满足，何况须菩提小乘中人。那入地的菩萨都不会在般若波罗蜜这件事情上有所谓的有所得满足的相，没有自得一满的相，何况须菩提这样子的一个小乘根器的人，他也在佛陀面前前面也赞叹过好几次般若波罗蜜甚深微妙，所以当然也不会在于啊再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复次，上文种种赞般若是父是母是故根问，这是第二个理由。因为前面的结论又说般若是一切三世十方诸佛的父是母，是三世十方众生的父跟母，何以如此说？对，一定有一样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这个问题反复不断在说。就像我今天挂在心里面的事情是，每次只要有因缘，我就会想什么是修行，什么是佛法，我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到底给我带来什么，还是让我失去什么，学佛要让我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浅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却当我越读到大经大论之后呢，这越在我的心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看到我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琢磨这个佛法的内涵的时候呢，在那边呢一直不断的在各个宗派当中徘徊来往去来，在这些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疑问会生起来。他们认为只要我得到更多的知识，我就可以更明白，可事实上反而更走为圆的道路。那个心态，那个学习的态度没有用对，就那个心没有用对，你对佛法法相的了解可能呢是越学越圆了，越学越圆了啊。这个是越来就越来自己的体会。所以因为有一切因缘，这个因缘所有最简单的问题又要回到从头，从三规五戒这样子的心态，从基本法要一路一路的一直不断的重复反复的打破过去的思维，重新再来。所以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够去想象那种能够去应付这种归零重来，不断的重来这样子的一个不疲不厌的心，各位会不会安住在那种不疲不厌的那个心上，能够每天你的心呢、清心如一，清心如一，这就是般若。我觉得他的气氛，我对他的体会就是这样。佛因须菩提问为于众生故啊，广说般若波罗蜜相。这是如果要说的话，应该再加个副词，第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佛因为须菩提有这样的问，所以呢，他知道是为了新道场的，还有刚刚新学的、刚刚出发心的，或者是呢，他知道惭愧过去所学非法的，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他愿意再给自己重新一次机会，再认识般若是什么，他为这些因缘呢，一直不断的反复在说。这种老婆心切，这种 真心切愿，这种悲心的广大相，就是如来，就是佛。所谓的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能够悟到你的心态能够贴近到这样子的感觉，贴到这样的觉受，而把所有这些贪嗔痴相应的烦恼跟随烦恼相能够调伏，能够调伏，这整个就是修行的过程。须菩提，所谓虚空相是般若波罗蜜相，如虚空无色相，无非色相，般若波罗蜜亦如是，所以结论说无所有相。所以我们前文曾经学过，我们取虚空的两个特性。第一个，在虚空中能生万法，不是虚空生万法，是一切法因缘聚合离散都在空中发生。空不会在那边抉择说你许你生许你不生，你应该要这样子生你不能那样子生。虚空对一切的法的生与灭，生住一灭，所以一切有为变异的法则，它不会有任何作者受者主宰意识的思维跟这样子的信念，它不会。可是呢，你说空它无色相，这个明白，我们约色说是空，可是呢它也不是无色，它也不是无色。你以为比如说了，这个是一个闹钟，你说这个闹钟是色法，那么因为这色法故呢，我们知道这色法占有一个空间，你说这个空间就是这边所谓的如虚空吗？就是这边所谓的般若波罗蜜相吗？不是，它又不是离开这个色法之外，这个色法所占的那个处所，它不是这一法，也不是这一法所在的那个处所。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讲，你认识这一法的那个人也不是那个人，懂吗？这边就是三轮体空，不是行般若波罗蜜者，不是这个法，不是这个法的住处，这三件事情都说不到般若波罗蜜相，可是般若波罗蜜相也不离这三相的和合，有点玄吧？懂他要说的意思吗？所以他说啊，如虚空是这个意思，一切法于中能够生生灭灭，生住灭灭，如有为相的显示，有为相的显示。可是呢，你说于中除了和合之外，有任何自性生，有任何自性灭吗？所以有为法相不就显现没有自性生，没有自性灭的无为法性吗？有为跟无为，除了名言安利的不同之外，请问他要说的这个现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所指，它要显示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不同？如虚空是指这个。所以一切法在中间呢，生住一灭，显现有为。可是呢，第二个特色，不能够因为有为法在里面安立，有染有净，因为虚空的特性是不能够令其染净，没有任何一法能够令其染净，因为虚空的特质就是无住，它不能住啊。可虽然不能住，可是日月处虚空，对不对？日月虚空，你说虚空如果有处，它应该让日月有一个住处，或者是有个悬挂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世间的想法，要么有个东西悬挂在屋顶上垂着，要不然立在地上立着，要不然在壁上挂着，对不对？可是它就是在这个能量的平衡感当中，它不悬于空，它不立于地，它不挂于壁，三边不着，十方三世都不可安立它的相。可是呢，它就成立这一切，他就成立这一切。所以他说啊，所谓讲般若波罗蜜相如虚空，是讲他无色，他不是色，可是他也不是非色。我们现在世间法世俗地上所谓的空，是说非色就是空，对不对？所以色跟空是对立的嘛。可是真正的如虚空是讲那个虚空的特性，不是指我们所谓的那个空间的那个空，不是指那个三度空间的空，不是指没有色的那个所在，不是那个色法的本身， 也不是离开设法的那个空处，还有一个于中了别空非空的那个人，那念心这边没有说的，他就是要用这两边无色相无非色相来显能够认识空非空色非色的那个生出明了心，生出分别细论的那个人。如果你云明了心不以名言上着，那你懂得，你懂得如法性实际。如果你于中的生灭呢，生出染尽的分别细论的人，那你就是凡夫，就都通通是圆这个相，通通是圆这个相。而这个相从什么地方误入？从无所有相，所有者就是你的所观，你的所缘，你的所缘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如果所缘无所有毕竟空，那你的能源的心，这一念能够了别色非色空非空的那一念明了性，它是什么？它是什么？不就是随着相如实显现，就像是镜照物一样啊。你把一个物放在镜子面前，镜子不就是顿现它的相吗？你把物拿开镜子面前，那个镜子不就是顿灭那个色法的相吗？一切法不就在那个镜子的相上顿现顿灭吗？你说它是渐渐生的呢，还是渐渐灭的？我不是指它外面那个物啊，是指那个镜中的那个相。那镜中的相是渐渐生的吗？渐渐灭的吗？一个物当到那个心，在那个心的对，在那个镜子的对镜渐渐，它是慢慢升起对那个物的相吗？当物拿开了之后，它不对劲的时候，它是慢慢慢慢灭去它镜子中的相吗？那个物的相吗？不是，那个叫做一心啊。那个顿现顿灭的那个镜子的造性是一心啊。你说它是什么？这就是如虚空，无所有相。我是把道理讲深了啦，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能力开始接受这种比较冲撞性的概念，你们不妨去体会一下，去悟处一下啊，去悟处一下，这就是这边所要谈的啊。所谓般若波罗蜜相如虚空无色相，指你的对境，你的对境说是一法即不重，可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因为所缘清净，所以能观只是如是，能观心只是如是，如镜照物，顿生顿灭，也无生无灭。顿生顿灭者是如所从来如所去，也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就跟光跟暗的关系是一样的。一灯在暗室中亮了，暗去到哪里了？灯灭的时候呢，暗又从哪里来了？这个是要我们反观这一念无明。无明跟爱是引申这三世轮回的根本因，可是它是什么？你说它是一个烦恼障所知障的因性，可是它是什么？用光来去测试，光显的时候呢，暗去了哪里呢？光灭的时候呢，暗又从哪里回来了呢？啊，这个特性不就是跟我们要追求的般若波罗蜜的特性是一模一样吗？如果般若波罗蜜的光明特性跟暗性是一样的，那么到底于中明跟暗是什么东西？除了分别之外，它是什么？它是什么？这也就是如虚空无所有相的意思。因为要一般的世间凡夫要反观自省这一念明了性难，太微细不可了知，所以呢郭布里兄，因为我们心外求法嘛，就叫你把你的对境，不管那个对境是你的自体境、你的境界相，或者你的心情、你的烦恼，你随念一法，随念一法都是你今天的所缘。取一个所缘，问题你有没有取？你取到什么？除开你的分别念之外，请问你到底真正缘念到什么东西？从你的所缘境上，能够用你的理性，用世间法，用世间的道理，简单的辩证一下， 可是那么真实的明了性它又是什么？底下就是要慢慢慢慢凸现在一切无生无灭当中，你又不能说是有我无我的一切分别心论，保持日月储虚空那样子的一个无生而生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业力。你要明白这个因缘果的建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成就相。须菩提更问，那么般若波罗蜜相是这样子，那么薄有因缘诸法相，诸法相是一切法相如般若相佛。如果般若是这样子，是我刚才才从般若相谈到如虚空无所有相，回到无明暗来，对不对？般若相如此，那须菩提就很聪明问了，那一切法相是不是也是如此啊？佛答，有，一切法究竟空，究竟离相啊，如般若波罗蜜相，一切法亦如是。这边就提到了两个，第一个究竟空，第二个究竟离。究竟空是能生万法，究竟离又不是一切法，对不对？一切法究竟空，所以它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故随因缘而生一切法，虽生一切法可是却是究竟离。我们所谓的名言之性，你这些因缘一个都挂不上，没有一个是它，对不对？你用来认识那个法的每一个因缘，个个都不是他。所以因为究竟空故，就是无自性故，能生一切法。而所生的一切法，因为有因缘和合故，没有一法是那个名言自性的所指，所以究竟离故。这就是讲因缘生的有为法，一切有法就是这么回事啊，究竟空故啊。如果它本来就有，它不带因缘成就，对不对？如果一切法不是究竟空，何来有生灭呢？如果它本来就有，如果一切法本来就有，何劳生灭呢？那如果有生灭，你应该要同意它是究竟空啊，对不对？好，如果它本来无自性的究竟空，假借因缘合现象，如果它的名言自性所称的那个相是有这么多因缘合集合而成显示出来的，那么哪一法是它？没有一法是它，所以究竟离故。所以前面讲性空，后面讲相空，本来发而自性空，所以能生一切法。可是所生的相，个个说是他，名言自性是他，可是真实的离言自性又不是他。名言要说的只是那个因缘的合集相，不是谈他的自性。他自性除了他的作用的生灭之外，无有一法。名言所指的真实，你可以取，可以分别。所以一切法也是这样子啊。那这种一切法的特性跟我们前面才定义的般若波罗蜜相不一样吗？不是一样吗？你说光明是般若，那光明所对峙的黑暗它也不是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不是就是这样的般若波罗蜜相吗？但是不要因为这个道理如此，所以你回来就说那我就拥抱烦恼嘛，贪嗔痴就去电竞会嘛，我每天贪啊嗔啊吃啊无所谓，对不对？酒肉穿肠过可不可以？不是，你在向上的作用还是会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啊，还是会让所有旁边的眷属因缘会有触恼的因缘会发生，会触恼因缘发生。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日月处虚空，可是呢一切染尽染不到如虚空无所有心的般若波罗蜜相上面，你要顾念众生心故成就这一切的清净因缘。这就是一切法究竟空究竟离相的意思。由此说啊，般若波罗蜜相 的道理呢，一切法的特性也显现跟般若波罗蜜相等一无二，等一无二。所以进一步呢，须菩提就问了，这是三段论法哈。第一个先跟你问圣义谛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再跟你问，那圣义谛如此，那么为什么？那世间法是怎么样呢？然后讲圣义跟世间之后呢，接着又问了须菩提，那若一切法离相空相，那么云何知有垢有净？垢净者指的是罪业因缘，圣凡的染净因缘。如果一切法跟般若波罗蜜相一样，如果世俗谛跟圣义谛一样，等一无二，都是究竟空相、究竟离相，都是如虚空相、无所有相，都是不同的说法，只是一样的意思。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怎么去跟一般的凡夫，怎么去跟圣人去分别有垢有净呢？那么云何菩萨得无上道？云何说有佛呢？难道这一切一切法空、一切法离以后，难道这一切的罪业因缘就无所有不可得了吗？佛告须菩提，汝意云何？你这样想想吧，众生长夜行我所等，是佛所说意。这边就有两段生灭门跟还灭门的论述，我们继续往下看。佛所说意是什么呢？如我所毕竟无，众生狂颠倒啊，因缘故生诸烦恼，烦恼因缘故有业，业因缘故与生死中往来，是事本末空。刚这边讲的次第，这边讲的次第有一句话你要把它连在一起，就是前面的究竟空究竟离，对不对？在如虚空无所有的真实意义上面呢，众生分别析论，所以你要在这里，在这个我所毕竟无的这个地方呢，写分别析论因缘。因为在如虚空无所有的圣义谛相当中呢，众生不了实相，不了实相，于是呢分别析论生，分别析论生故呢，我所生，我所生故呢，烦恼生，烦恼生故呢，业因缘成就，业因缘成就故呢，生老死生，流转相就这样子发动了。如果礼拜一上过菩萨地的人，你们就马上知道，这不就是八分别生三世的次第吗？如果你根本知道般若波罗蜜的究竟圣义谛相是如虚空无所有，究竟离，究竟空，究竟离，本来实相是如此啊！你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可是就是因为这一念实相的道理，圣义谛相不了因缘故，对不对？就是唯识论所谓的分别析论故。为什么？因为你的智慧，你的能观的智慧，不管是凡夫染分别的心意识，或者是圣人的加行智，圣人的加行智乃至于入地菩萨的根本智所引发的后的智，都是分别于相，都是带相观空，都是不离开名言而有能所的对立相。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用智慧去对镜观察产生思维，你就一定要假立能所，借着名言来起思维，来起观察，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观察会离不开名言的施设，那你必须要对镜的时候，你优先不要随着名言去分别外境，你要随着名言去反观你与名言障怎么样生受，怎么样生想。这是一个佛法行者跟世间凡夫的不同。佛法行者一用名言对镜，他马上反观这一念与名言上所生的受跟想，怎么样让他接下来的分别思维不受受想的系缚，是他的锻炼。可是凡夫呢，看不到这个部分，就把受想所现的相当以为是真实，于是呢对外开始分别自他，分别我法，然后呢把这些分别析论呢只以为真实，这是你展现出来的功德的差异，展现出来功德的差异。 所以由此呢，分别心论不了真实故呢，生出了我所，自他的分别，我法的对立。那么有了我所之后呢，你就开始会有顺为的心，对不对？顺者生爱，为者生嗔，非爱非非爱，就生愚痴的因缘啊，就生一切法愚痴的因缘，就生贪嗔痴的相。这些相增长广大故呢，你就愚中造业，业因缘成立故呢，你的果报还自受，生老死就无有出期啊，生老死就无有出期。这个曰无所有不可得的安立相，名言的流转分别相，各种行为分别的称说的假名，愚中说有染嘛？所以一切的染，一切的流转，都是曰名言行为分别的假施设故有的，所以它为是假名，假名故无有真实。虽曰假名在行为因果上分别施设，有种种的流转分别，从无名行乃至于生老死，这十二支相的安立，那十二支相不过就是相续无助无为法性假借名言的有为法相的种种分位安立而已。我讲的有点哲学的话语，有点玄，可是我也只能这样的讲。再讲白一点，它不过是刹那刹那刹那生灭于中用名言去冻结的一个分位，一个分位，一个分位，你懂我意思吗？那有那个分位的自性可得吗？没有啊。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一直不断的我们以为的改变的受跟想在其中，除了受想生灭的作用，一直不断的没有办法止息，对不对？没有办法停止下来的那个作用之外，其他你说名言之性要称说哪一段是，哪一段不是？如果你远离了三世流变的因缘，有一法可说吗？没有。如果你一切法要安立，就必须要安立假说的三世相，而三世相也没有真实的三世，就只是这样，没有一个时间是真正的过去，没有一个时间是真正的现在乃至于未来。来，不要说现在，不要说是我们的佛法是2500年前佛所说的，佛也说这个道理是他认识到的发现到的体会到的真实。换作现在，我那天看一个 HBO 的电影吧，他就讲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约着那个时空啊这个旅游啊，来谈到一个时间的矛盾性。他就做了一个假设的实验，然后很合理的去推论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发生。他就说啊，如果我有个时空的射线，我如果那个射线射向那个物体，让那物体呢回到过去啊，回到过去，那又假设他真的能够回到过去，于中又没有让他破坏的因缘，那我们这个实验会发生什么结果啊？各位可以想象吗？于是他就开始有个实验的那个摄影，他说啊，他用那个时光的射线射向那个苹果，要把苹果回到前面的四秒钟啊，前面的四秒钟，我们就假设那个时光机器真的能够让苹果回到前四秒钟，那这个实验室会发生什么状况？在他还没有按下那个射线的开关，让这个时光机器启动之前的四秒钟，苹果已经出现在那里了。也就是说，同时会有两个苹果，一个苹果还没有去，一个苹果已经来了。而那已经来的那个苹果，就是那个还没有去的苹果。听懂不？啊？我再讲一遍，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啊，这是假设性的逻辑思考。如果我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我眼前一个苹果啊，不要这样，这个钟，我有办法用一个因缘力让它回到我等一下按钮按下去，不是会启动这个机器吗？按钮按下去之后呢，我会让按钮按下去的那个时间当做 到了基点，让他回到那个基点的前四秒钟，懂我意思吗？前四秒钟。于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成就的话，是不是在我按键按的前四秒钟它就已经会出现，我指定它出现在这边嘛，对不对？懂我意思吗？于是你令，而且我们假设了哈，假设有这个是，这个是我要令它去前面四秒钟的那个东西，而我在按钮让它去前四秒钟的那个时候，它就已经去了嘛，对不对？已经去了之后呢，它就从那里随着时间的流转，是不是又到现在来了？懂意思吗？所以如果它两个有分别之心的话，它应该会出现两颗苹果或者两个钟嘛。可实际上它是一个法嘛，懂吗？我不就是把四秒钟后的这个东西回到前四秒钟，而这前四秒钟的东西因为没有改变的因缘，于是它就来到了现在嘛，令我按那个按键让它回到前四秒钟去嘛。各位懂他意思吗？所以它回来不是回到这个钟的旁边又出现另外一个，它就回到这里，懂吗？它就回到这里，因为自信依故，懂吗？我四秒后令他去的那个东西回来以后，四秒后回来以后就回到这里去，我又按键令他去到那里，对不对？回到前四秒钟，然后他又随着四秒钟留住之后，因为我按键正按下去，他又回到这里来了，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这一切的法，到底是你令他去到之前又回到之后的那个法，如果这个法是一还是义啊？这法到底跟去到未来，从什么去到过去，再从过去回到这里的那一法，到底是一还是义？现前这一法，现前这一法，我要令其回到过去的现前这一法，跟从过去回到过去之后再回来这一法，是一还是义呢？懂我意思吗？说我相信啊，这些理论越成熟以后啊，佛法就越不用讨论了，对不对？啊，都是阿弥陀嘛，就是阿弥陀，就告诉你无自性就这么回事，无自性不是有不是无，也实在没有来也没有去，可是就因为这样的名言故，用逻辑推论绝会分析于中有来有去，有一有义，这些道理一点都没有矛盾，你们听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因为那天我看到这个电影，我就觉得，对啊，而且我学了半天，我越学佛就越懂那个道理，这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以前学江流论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我读了爱因斯坦传之后呢，我女儿还小，我推着娃娃车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就模拟爱因斯坦怎么样子推着他的侄子在公园上散步的时候会悟到相对论。你看，你一步一步走，你推着这个车子，那个车子，那个娃娃车永远跟你的脚有一定的距离，他在动，我在动，我令他动，对不对？你说大地不动，我在动。可是你看，所有这些让我们死后百年，这些顶多会比较破旧而已。我们不在了，这些四大的依报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对于一个还存在的人而言，跟已经死去的人而言，不就约的新意识的认识、攀缘、分别跟种种的回忆，而有众多差别相吗？请问他的实相是什么？它实相是什么？而我们在这边造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参与其中，共业改变这个依报世界。假设我们会轮回投胎再来，我们受用的就是过去共业造作的一切的果报，一切的果报就是这样，于中就是这样的种种行为因果的案例相，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了流转的所谓构象可得。这个构象的流转门完全是无所有当中名言安利有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由于分别心论不了知，如虚空无所有，究竟离究竟相的正是异地当中你不可了之故，于中呢有这样分别心论生我所，有我所颠倒因缘故呢生烦恼，因为有烦恼，烦恼就包括贪嗔痴了，有贪嗔痴故呢造种种的业，业因缘只要成熟了，果报就还自受，生老死就无有出期。这些都是这样子的名言分析，就跟我刚才那个时间矛盾法则那个推论是一样的。假设我有办法令这现前这一物去到过去前四秒钟，那现前这一法我令其去的就是从过去来的嘛，懂吗？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令其去，它又会随着时间来，有没有？我令其去是有为，它随着时间来是无为。所以现在我令其去的，就是我令他去了之后再回来的那一个，还是他现在不在过去，而我现在从现在让他去到过去，又从过去来的那个。所以现前这一法到底是我能够有为施设的那个所对境，还是从过去来的无为法？懂吗？有为跟无为到底是一还是异呢？一讲深就是这样，对不对？这还是世间的道理哦。而佛法不是叫你去辩证这些道理而已，佛法是要你认识这个我们认以为有垢有净有圣有凡所有这一切世间的分别相，我们于中所生的我所，以及有我所推动我们现在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还有睡烦恼，于中我们随着这个受想产生顺为造业的一些借口跟理由，我们今天埋怨这样业因缘成熟的果报相，于中我不管爱他也好不爱他也好，对他生气也罢无所谓也罢，那个对境那个心情，所有这些的用心你到底有没有用对心呢？所以你如果有持心章对境的时候有这种警觉，你就不会马耳动风。修行人是很忙的，光管这念心就搞不过了，对不对？何来在一切一切不及之物上跟别人在那边共相增进呢？共相增进，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我对这些事情就不闻不问不关心，对不对？不关心，你随着世间的法则就该怎么做就应该要怎么做，你拖延了之后该做的时候你还是非得要做，你不做事情就不会因缘成熟，不会发生，不会的，不会有任何奇怪的道理。所以他说啊，世事本末空，本末空是从头到尾都是毕竟空，不是到最后生老死了因缘灭尽了才是空。无明本空，所以生老死就是空，本末都是空，本末都是空。这也就是实如是所讲，相性体的作因缘根，因为果报本末究竟等，等就是平等，等一无二。因缘分行为因果分立的，从相性体，然后由于中作用相的立跟作，那这样子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在华华经说究竟等，这边讲本末究竟空究竟离。就是这个道理，何以故？我无故。为什么无？旁边写假名嘛。我为什么无？假名故。我所也无自性。为什么？虚狂分别生。虚狂分别生，虚狂分别生不是没有啊，有啊，假借一些不是真实自性的那些因缘，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而已啊。我托一些因缘，说是说不是。说是说不是，就跟我们现在政治一样，一中各表，那个是随便你怎么解释嘛。可是回到基本面上，老百姓每天过的生活，要讨一份生计饭吃，这是真实的东西。 这真这个是这个是真实的东西，这就是我无故我所心虚狂，我所心虚狂故，诸于因缘辗转法皆是虚狂。若因般若波罗蜜十智慧观五众无常苦空无我离自相，自相空从本来毕竟不生，这就是环昧清净，对不对？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逆观缘起，逆观缘起从哪里观？从这个生老死的所依这个五蕴开始逆观，我这一起五蕴的生命生老死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不就是染着其中，我在这里继续造业而来的吗？所以我就在这个现在的生老死当中，其实真的逆观不是真正的逆观，是观我现在生老死六意识心在这边的分别析论，我所生烦恼造业，于是呢创造了许多感召未来生老死的种子，在我们今天的五蕴阿赖耶识里面设常支持不舍。这个就是过去发耳传来现在无始劫来这种无明的习气的推动力，它不在过去啊，你不必去逆观到前世来看今生呢、啊、就在现在当下每一念心的创造都在创造来生招感生老死的因缘，所以不离现前这一念心呢、啊、你的过去习气就一直不断在复制嘛，复制你现在对境的反应嘛，对境的分别析论嘛，对境的我所嘛，有对境当中所生出来的一切辗转烦恼的因缘嘛，这些东西都没有真实自信，可是名言安利他就是借着这名言安利托这个安利的相，说是染说是净嘛，起顺为的受想嘛，做善恶的因缘的造作嘛，对不对？创造这个因缘等果报成熟的时候还自受嘛，流转不就是只是在现在这一念心的变化而已嘛，这个变化相到底有什么东西去到过去的吗？往未来去吗？还是停止不动在现在呢？都不能说是。尔时我所心则灭，如果你能够这样了解你的我所，你就这段文从哪来？若因般若波罗蜜十智慧观五众无常苦空无我离自相自相空从本来毕竟不生，这段话两行请各位夸胡，这边就告诉你对治你的分别心论，如果你能够直接去弃证到般若的真实相，般若实相的光明照故呢，分别心论不生，因为分别心论不生故呢，而使我所心则灭，对不对？于中你找什么是我？什么是我？父母未生之前谁是我？这些现在因缘谁是我？因缘合而生的时候呢，我是谁？两句话嘛，我再举例子，你看哈，比如说这个是因缘嘛哈，这是一个因缘一个因缘，这个是手，这个是手，可是这样合在一起对我来讲就是一颗心，有没有一个心的形状？这个心还没有合之前什么是心？你说这个是吗？你说这个是吗？这个不是心，这个也不是心，对不对？所以父母未生之前谁是我？这个是我吗？这个是我吗？不是。当他和的时候，因缘和的时候，我是谁？我是这个吗？我不是这个吗？不是，懂意思吧？所以这些禅师弟子啊谈的公案呢、啊、所要你思维的不外乎就是般若经这些道次第唯识观的三件事，都是那个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堂课在唯识的论上一直不断的反复讲的这些东西，就在因缘的聚散当中的因缘生法呢，分别起种种的细论，案例的我所辗转因缘生烦恼，于中受想分别就造三恶业，因缘成熟故感所有一切苦乐的果报。这个其实就跟刚才那个时间的吊诡性是一模一样，时间旅游的那个吊诡性一模一样， 到底是我能够令其去，还是去了之后来的那一法我令他再去？其实根本空无相无作，说穿了佛法就讲这个道理。那么于中呢，你就这样，而是我所心真灭，你如果能够知道一切法从本来毕竟不生，于无所有当中名言行为安立这一切，这个时候呢，我所心就灭了。你找不到，找不到我要称说的啊，没有我所是什么？如日出中，众明皆除。我所心灭故，于烦恼灭，因为烦恼就没有生处啊，对不对？那烦恼纵使有，它也没有处恼的那个对象啊。于烦恼灭故呢，业因缘就灭。为什么？不会去故造三恶业嘛。业因缘灭故呢，往来生死中断，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尽。所以前面有一句话没有讲，就是我们2875页第三行，业因缘故与生死中往来，这边呢是故名垢，那里不妨各位加上去啊。第三行，业因缘故与生死中往来，是故名垢，就在无所有当中分别心论起我所生烦恼因缘，然后造业，然后受生老死，这个这样子的名言分位的安立相，我们假名为垢。而你了了这个毕竟空的实相以后呢，我所灭，我所灭故呢，烦恼灭，烦恼灭故呢，业因缘灭，业因缘灭故呢，往来生死中断，约这样子的行位差别呢，说它是还灭清净。请问染跟净，垢跟净，是不是同样一个次第，同样一个逻辑，同样一个法则，同样一个现象，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明跟无明，对不对？了毕竟空这个道理还是不了，这个行为分别没有改变，它就一直不断的相续横转如瀑流，业果相续不断，横无住时，它一直都是这样，它一直都是这样。不管你说它这个轮回是垢，这个轮回是净，它的一缘从本来毕竟不生，没有那个你要称说的那个真实之性，有生有灭，没有，都在如虚空无所有究竟离究竟空的真实义谛当中呢。你借着名言称说各个的行为分为的差别相而已啊，其实只有这样子而已啊。虽一切法相皆空，亦如是因缘故呢，有净有垢，有没有？前面是一切法相空是圣义谛，也因为如是因缘故呢，有净有垢，这是世俗谛。用同样一个道理成立圣义谛，用同样一个道理成立世俗的净垢分别。所以圣义谛跟世俗谛无二，没有障碍，你怎么可以于中分别圣义谛呀？就是真实，世俗谛就非真实，两个都是真实，有净有垢是真实，无净无垢无生无灭一切法相空也是真实。看你观待什么因缘，名言称说而已。离名言，一切法无二相。离名言，一切法无二相。啊，不是没有是非对错，有利，对不对？有利。可是呢，这些是非对错没有决定相可得，它也没有主宰力，它不会究竟令自信永远是什么，永远不是什么，没这个可能性。而是须菩提，是为筹量佛语矣呀。薄佛言：世尊，菩萨如是行，实不行色等一切法。哎，又进到第二段啊，所以到这边我们稍微告一个段落啊，稍微告个段落，就说这样子的话呢，行的意思就是照做，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照做一切东西了。所以啊，空无相无作这样子的三昧三修的门就慢慢慢慢发生了。好，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